常你身边的声音都有什么？是滔滔不绝的月球学者。
又到了我说书的时间，一拍惊堂木。
是不可名状的猎奇生物。
我又陷入了。
是温婉可爱的纸片人老婆。
我可以暖床，求包养。
心如止水的大贤者。
我就安静的入个猫，内心毫无波动。
还是刚交的好哥们。
你们又黑我。
这些声音都在这里与你谈天说地，请听 AR Live 常规节目。
欢迎您收听 AR Live 第238期技经节目啊，又到了，终于又到了我们的技经环节，大家肯定等了好久了是吧？那我就是那个看见这个人民警察就走不动道的十六爷宵爷，嗯，
哎，
你是看人见人，
哎，别说了，大家好，我是十连抽出了一个，哎，这个是吧？穿着也很火辣的女性角色，好高兴，一看格蒂斯，哎。好像不太对啊，哎，言语好吧啊，虽然欧了，但是飞了啊，这个我也不好说了啊，是吧？
反正你十年就出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不亏是吧？
对，不亏是吧？
啊、
对吧？那就不亏啊！
提前研究紊乱，对，
提前研究紊乱，对，不过大有可为。
欢迎加入我们异常队，
大有可为，好吧？异常队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好吧？未来
好，来下一个，老顾。
哦，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朱元池一发十连金，然后一看是硫磺石的老顾啊，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
哎，
不知道，反正我现在给十一号装上，十一号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刀刀烈火了，
对，
哦，太恐怖了，伤害，
该修习心法了，
修习心法了，
该学玛卡巴卡，
该学玛卡巴卡心法了，操，
哦，太恐怖了。
是的
啊，对，
下一个那个鸭子吧，
下一个来鸭子，
哎，啊，大家好啊，我是上周就是苦苦洗了10公斤鸡宗菌，然后这周开始准备研究新暗黑料理的火神杜鸦。
你什么暗黑料理？
就是比如说什么鸡宗披萨、鸡宗意面这一类奇怪的组合的，
鸡宗意面说不定真的行，鸡宗披萨
我觉得鸡宗意面一定行，鸡宗披萨一定不行哈。
我也是这么想
的，我只是好奇这个东西是太贵了，买不动。
我告诉你，昆明这边有一个连锁的，就是这种西点的屋叫嘉禾。他们已经开始有这种抽象东西出现了，所以我才说要开始研究暗黑料理。
鸭子，你可以尝试一下惠灵顿，如果你要是会做的话。
我上次看了
那个用了这
个
模具上
的，
酥皮不好弄而已，酥皮一般要
酥皮不好弄，
那个能自己手擀酥皮太麻烦了，那个就吃。
而且熟成，而且关键是熟成要量太实在太多了，有点不滑。
祝你好运吧，只能说好吧。
反正我可以提醒一句昆明的朋友们，就是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它叫什么？叫佛卡夏，就是其实简单说就是这个罗马盾牌式披萨，然后它开价就要35巴掌大一片，我就觉得这个有点。
对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对呀，
啊，就是不便宜不了啊，所以我就说市场比较小。
对。
OK， 好吧，你别说了，这么咱们别的省的听众朋友们都吃不上，哎，是吧？说了也没用，哎，欢迎来云南。好，那个下一个来这个摄影师，
大家好，我是完全不玩二游，每天沉迷被 Sweet Baby 为了死的地平线二的摄影师。
可以， 你马上可以玩
到。不是，为什么地平线都会被喂屎？这玩意不是车吗？
地平线二，
那个地平线，
那个
地平线，
说的是
那个
哦，那个地平线，索尼那个地平线，
对，索尼的那个射箭的那个，
对，
末日射箭，
那瓜子脸倒着长的那个女主，你知道吗？
对，第一部挺好的，然后第二部就 对啊，都被 Sweet Baby 涂了毒，我操！
哎，没事，你马上还能玩到最新最硬的《刺客信条》。哎，我们黑人武士真的是压可惜，
还是杜撰出来的，太厉害了！
我还是玩政治正确的猴哥吧，我操！石头里蹦出来的绝对正确，我操！
啊，有道理，
有
道
理，确实，他还能
绝对是
少数，他还有七十二种性别的，但是因为他可以变七十二种，对吧？没有问题。
对，
我靠！
我觉得这个。反击是很有道理的，
对
啊，他啥都能变，
他啥都能变，
对，最后可以变一个武装直升机，
对啊，他七十二，人家七十二变呢，我靠，那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变，是不是？那随便，那究极正经正确，没有毛病。哎，最后蔡老师来，
好，蔡老师，
大家好啊，我是这个欧印了所有绝区零的资源，然后抽出来了朱渊和社长的老蔡啊，这个真是
不、哎、那不是无敌，这一波。这一波可以深渊打，
不亏
啊！这波不
亏，
不亏，双黄肯定不亏，好吧？双黄那赚爆了，对
啊，对，哎，可以的，没事，我相信我们紊乱队的未来，好吧？
哎，
先不说了，下个版本见，还有，
下版本见，
那我们先放开这个话题啊，我们先回到季军节目啊。那这一期呢，我们也是来带来七月新番的评测啊，是吧？哎呀，这个第一期，哎，这次其实七月新番很多啊，我们理了一下，发现超级的多。然后呢，我们就打了分以后呢，把我们都有看的一些挑出来了啊，没有看的就删掉了。所以有些朋友可能问，哎，这个怎么没讲啊？这个可能怎么没讲啊？就是有些我们也看不过来，实在太多了，好像四十几部吧，是吧？
对，
就是，所以就大家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是吧？我们也是这次也有。恢复了我们打
老传统，
恢复了祖宗之法啊！这个，那我们也是来到这一期的新番节目。好，那第一部这个叫什么？魔王军最强的魔术师是人类啊！这个也是改编自宇田辽亮原作的这个叫阿纳基罗作画的同名漫画啊，然后。这个其实我没有看，这个老顾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打个分吧。
这是一部这个轻改的这个小说，不是漫画，动画。然后呢，在这个动画的设定里呢，人类跟魔族打得非常的这个火热，但是呢，这个魔王军里面啊，一个让人类闻风丧胆的啊，这个魔术师。啊，艾克啊，他居然是一个人类啊，但是呢这个作品呢，其实你说是一个逼侠番嘛，其实我觉得更像一个母爱番，好吧啊，因为这个艾克的伪装的水平吧，实在是
抠脚，
就很抽象，就是。魔王军的大家都装作不知道艾克是人类啊，不是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啊。就是只有他认为他自己伪装的挺好，就您戴这个兜帽实在是太无语了，真的。然后这个兜帽随随便便就会被人拆穿啊，就非常的那个什么，对，
他的这种是吧？
我跟你讲，把这个男主角换成性别换成女的，就变成了一部这个大家最喜欢的那个方文社的题材的作品。
哎，差不多，
确实，
有说法，
很有这个意思啊。反正现在这个
突然变成街角魔族是吧？没有毛病，我靠。
对，
反正现在作为一个开拓者来说，我就告诉你，只有母爱才是这个世间的真理，好吧？不喜欢母爱片的人，这个肯定他的这个二次元生涯是不完整的啊，他经历是欠缺的，就是这样。
Okay.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好吧？然后这个动画的作画呢比较贫穷啊。这个剧情呢，就是典型的厕纸剧情。但是呢，可看还是可看啊，但是不要对这个质量，还有这个表现有太高的预期就行了。但是反正，声优很强啊，就是，听听也不错啊。福山润这逼侠绝对是， 是吧？老资格了，
而且又是智将，
阿贝披甲是有一套的，
而且他又是那种智将型角色，非常适合这个福山润，对不对？没有毛病。
对对对，非常适合福山润。
他配披甲是有一套的，在披甲这个词还没有出来之前，他就配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这里可能姨母笑的这个成分更高一点啊，所以说这一部分大家自行品鉴啊，所以说我就给两分过了。
好，那下一个蔡老师，
嗯。这个魔王军最强的魔术师人类啊，我给的是零分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白下了这么豪华的声优阵容。其实不只是富山润啊，还有什么和清秀妹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穷的真是就是作画啊，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像七月份整体的这个作画
质量都比较高
啊，都比较好，所以我在这块就比较手紧。
嗯、
那你做成这种水平的话，我其实是要。本来是想打负分的，结果呢，因为您这个声优阵容确实是不错啊，功过相抵了。我在我看来功过相抵了，所以我给的是零分啊。这个在整体七月份的这个素质之下，你要是做成这个样子的话，确实比较难崩了。至于说这个剧情逻辑的问题，其实刚才老顾已经说了不少了，我就不多重复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啊，就是给零分啊，可看可不看，真的，嗯，就这些。
好的，好鸭子。
哎，好，我是给了一分。虽然给一分就只能说是，哎，就是怎么说，这个故事和这个作画的确就是拉郎配，就是刚刚配的这正好，声优是这一分的主要的偏向点，故事嘛，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又是一种套路了，就是我是对面的那个奸细一样的那种味道，就是啊，过了一分。
好，那摄影师，
我给了一分。这个等于说，我就是说这类片就是在我的观点就是归为一类叫睡前片，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不需要动脑子，然后看完就，对吧？看完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睡觉的片，对吧？这是个典型的睡前片。然后怎么说，就是作画特别穷，然后男主角的决策就是也是那种。日本人似的亚沙西，你知道吗？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逻辑比起那种完全亚沙西的还是有点逻辑的，不会那有那种弱智行为。就是男主角该怎么说呢？就是除了那个女仆那一段之外，他杀伐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然后，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睡前片，所以就不要对这种片子有太大的期望。其实我看这个片子主要是原因就是看那个伊藤敬佩的大姐姐。其他的都没什么，就很一般。福山润配的也就那样，对。
好 ，OK， 好，那队友十六，
两分，好吧，就是全给声优啊，基本上全给声优，好吧。福山润、伊藤静啊，还有那个魔王是那个实践五香菜啊，对吧？那个很棒。这个片儿就莫名其妙，还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莫名其妙拐一下现场，不是很懂这个问题。虽然他漫画我看了一部分。但是就很怪，他一定要拐一下信长，而且就跟信长一样，就是德阿路那种那个信长的口癖一模一样的啊，那个魔王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拐一下，但是时间我上菜来念这个口癖就非常亚克西啊，我非常的受用啊，我非常喜欢啊，这都给声优了。别的他太穷了，真的很穷。他虽然是一部侧纸，但是本就是我们本期要讲到的另外一部侧纸，那个作画就特别牛逼。到时候是哪一部你们就知道了啊，好吧，啊，都给声优两分，嗯，
好，那总的来说总分有六分，平均分 1.2 啊，也是，属于一个可看可不看的这个范畴之内，是吧？好，那我们来到下一步啊，下一步是这个用俄语小声说真心话的艾丽同学，哎。这个呢也是改编自灿灿桑的这个同名轻小说啊，由动画工坊负责制作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很简单，就是男主是俄语高手，然后他的同桌是一个这个俄国妹子啊，转非这个美女啊，非常平时非常的高冷，然后但是呢非常的喜欢用俄语自言自语啊，这个突出一个反正别人都听不懂啊。是吧？这个我就说了怎么样啊？结果男主其实都能听懂，但又舍不得拆穿他，导致知道了其他内心经常想的和他做的和他的作风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这个两个人之间产生了这种恋爱喜剧啊！ 啊，那这个片子呢，我是给了三分。这个其实我也是看过原作，原作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恋爱喜剧小说，而且呢，它其实一开始这个点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往后看了以后，就发现呢，还是蛮老套的，就是它的这个剧情呢，实在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波澜了，就是也没有写的特别好，当然也不差吧。就是这个点上就是审美太疲劳了，有一点，所以我是给了一个三分的评价。对，主要是它其实动画做的非常好啊，它的动画作画是非常的用力啊，然后呢加上这个片其实当时在小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那肯定是上坂井必然政委必然当任女主角是吧，政委快乐片啊是吧，学了这么多年的俄语终于派上用场了啊，这是吧，这个所以说声优的演出呢也非常的合适啊，这从这些点来说这个动画的制作是相当的不错的啊，但是呢考虑到它的情节其实在过了这个新鲜期以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是只给了一个三分这样子。好，那来老顾。
我给五分啊，这个必须是这个这一季我觉得最好的动画，好吗？纯爱之王，首先咱们评价动画嘛，还是看它的制作质量，对吧？这个，如果说魔王君那个是本季 D 版啊，那这个爱丽同学这个制作质量就是本季天花板，好吧？这俩挨在一块说，这个差距真的是不可谓不大啊。这个作品的剧情没有什么可说内容，是吧？看的就是纯爱嘛，对吧？然后这个其他赛道上的就是妹妹比较抽象啊，妹妹是青梅竹马，这个论点确实让我感到十分震惊，
眼前一亮是，
对，非常的震惊，这个论点眼前一亮还行。然后另外就是这种纯爱片老胃疼这个桥段，就是就明明是我先的人往往输了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姐姐含泪送助攻是吧，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很多这个片充满了很多
名场面，对、
对，是的，
所以说看起来十分的放松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政委的这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吧，上次觉得这么合适的还是少女与战车呢，对吧，
yes.
这个总是这个政委经常能给一些高质量的啊作品配音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说就是，这个片子不管怎么样啊，只要能接受纯爱是吧？我觉得都是可以看的。虽然老套了一点，但绝对不会有什么特别反人类的剧情啊。所以没什么问题啊，质量绝对是最高梯队的第一梯队，所以说给满分。
好，那个下一个蔡老师。
这个说俄语的爱丽同学啊，这片儿我给的是三分啊。这个好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刚才老公安跟言语都说了不少了，我说说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我扣分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东西啊，这个作品那改编的方向有点跑偏。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的原作它是个恋爱轻喜剧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动画改编你就照这个路子走就行，别改的那么严肃，这是我对这个片子的一点印象啊。你有点改得太严肃了，尤其这个男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有点跟那个实力至上主义教室里那领角录似的，这点我就有点不太能接受了啊。你给他改得欢乐一点不好吗？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来讲对大家接受度来讲也更好一点，所以这点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就这个问题我扣一分。还有一个事儿，为什么要扣一分呢？就是政委的问题啊。政委配这个角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好死不死的，你们为什么要让政委唱歌？啊，又好死不死的，为什么要让他唱那个《晴天好心情》？
啊，这是最新版的，想飞了是吧？我也想飞。
现在团长什么水平，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任老先生已经开始用美声唱法唱那个梁鸿春的歌了。您再让政委唱他的歌，这个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大可不必啊。你找点那个他能唱的也行啊，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有鉴于说他唱歌的水平某种意义上还不如左仓，所以我说我必须要扣一分。当然这个不是扣，
这才是
扣给政委。对，我先声明啊，我要叠 buff 啊，这不是扣给政委，这是扣给 staff 的啊。你们是吧？量力而行啊，扬长避短，好吧？三分，
OK 的，
就这些。
好，来下一个鸭子。
哎，好啊，就是这片呢。前面也吹了，就是动画工坊嘛，给三分两个原因，扣两分主要是出在这两个点上面，第一个就是因为动画工坊这一季还做着 大家现在就是人气很高的，但我推的孩子第二季嘛，也是动画工坊在做，所以很多人就担心，就说可能这个推子这边如果做到后半，如果这个人手不够，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这部动画变成献祭的嘛，所以出于这种保护性的先扣一分。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扣一分的是什么，大家怎么现在一提到俄罗斯人印象已经变成这种美少女了，黑胶里面的巴拉奶卡大姐呢，再扣一分，三分推荐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才是毛子、
啊、
那个才是毛子，
人家
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是人家保质期还没过，你怎么能人要求人家就长成巴拉奶卡大姐那样子，对不对，
对
呀、
啊、人家还在保质期内呢，急啥呢，真是的、哎、
哇，那这票以后是会，那么意思是保质期过了也会变成巴拉雷，
那不一定啊，
那
也可能是什么一拳可能能干死两头熊，或者是对吧，这个单手能扛那个三米五米长原木那种啊，
你就是那个第一集里面那个、
啊、
就是那个女主想的那个，这个里面都是那个刻板印象是吧
对对对
啊，可以，好，来这个下一个吧，摄影师，
这个我给了四分，就我为什么给这么高呢，对，就是我第一个对吧，原作小说我看过啊，原作小说其实挺松弛的，对，就是比较水，就真的是很水的那种倒贴文，但是动画工坊的改编呢又弥补了这一点对吧，然后这种白毛倒贴俄罗斯语，这个怎么说呢，我怀疑他作者写的时候就是要指定啊，指定上板井
是吗，
就是不是唯一指定上板井，就是让他来配的，你知道吗？
啊、
就是跟那个伟大的亚利亚一样，就是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脑补啊，我一定要丁工来配，对吧？就是这种东西 啊。然后最后我是说我本来是要打两分的，那为什么给了四分呢？就是我跟老蔡有不一样的一点，对吧？老蔡是说因为对吧，某某某唱歌不好听，所以就 staff 就不应该给他唱。那我就反过来了，对吧？因为某某唱歌不好听，所以他这一部每一个ED都不一样啊，懂的都懂是吧，他就是要让你听，你爱你不听也得听，对吧？每一部ED都不一样，你特别是第二，而且他ED作画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们去看什么第二话第三话的 ED， 哇、哦、好看的不得了，所以我就要给四分，对吧，就凑了这个 ED 我就要给高分，对吧，
提纯了是吧，
可以你是真正的隐藏的那个声优厨是吧，哇打死了对、哦、危险危险，好，十六来，
三分，这个前面都夸的太不多，我就不多说了，好吧，节省点时间。总而言之，他虽然很老套，但是确实制作质量不错，值得一看啊，就这么就这样就这样吧。但这个老套嘛，说他落入科教的话怎么也好，有人就是吃这一套，对不对？哎，就是吃这一套的，那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们都吃这一套，
睡前小故事的祝你梦里面也有一个
白猫，也有个白猫妹子是吧，行 OK，
对，就是这么个东西，你知道
确实好，确实啊，那反正这个东西本来也是对冲古人特工嘛，对吧，反正是白猫的也是对冲古人特工的，没有问题，哎，对吧，你们这个单就从这个白猫上面你给点高分也是可以的，冲着白猫看也是 OK 的，更何况他是上板井，好吧，啊，三分，嗯，
对，可以，好，那个总的来说有21分，平均分3.5分，非常推荐的一部片子啊，这一季。好，那我们来到下一部啊，下一部是《大叔新人冒险者》，被最强小队拼死锻炼后无敌的啊，这个一听就知道改编自网络小说啊，然后是由这个梦泰公司负责动画制作。这个，哎，故事呢，其实也不用介绍，它的标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讲这个大叔呢，他本来很弱。啊，就是，冒险者天赋很差，但是他的队友都是最牛逼的，然后就学会了各种最牛逼的，就是把他练的已经非常牛逼，但是他还以为他自己很菜，然后又去什么我要去当冒险者什么的，然后从零开始，然后开始 一个装逼，就是周围的人都被他吓得不行了，他还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故意让着我呀之类的，点 JPG 这种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段啊。那我是给了一个零分啊，就是这个作画呢确实也可惜了一点啊，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哎呀反正就是吃饭的时候看一下还蛮乐的，但是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就是经不起什么推敲啊，就是属于一个标准的这种怎么说幻想的装逼剧的一个网文套路吧。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它的声优都比较强啊，就是这个片子反正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还蛮开心的。然后我想说一句，这大叔32岁怎么看着就怎么心态这么这个呢，我也32岁啊，我说话了吗我啊，真的是哦，我真的是吧，大家啊、哦、不要觉得是吧就是很奇怪是吧，我感觉我们还很年轻啊是吧，没有要到这个份上啊，大叔不是大叔兄弟啊，你不要这样想啊，你还是年轻人，
你已经应该叫他小弟了知道吧，
对啊这个年纪你怎么睡得着啊是吧，哎哎是吧，所以呢啊就说这么多吧，反正我是给了一个零分。来接下来老顾。
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因为年龄不阶段不同心态不一样，你想你10年前的时候你这么想吗，你不这么想啊对吧，10年前的时候你看我跟蔡老师就是现在这个大叔的这个年纪，然后你会觉得我们都已经非常老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嗯。然后这个作品就是标题已经把剧情都告诉你了，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剧情就是网文最最最最最老套的那个扮猪吃老虎的剧情啊，就是大家愿意看这种剧情，反正这种东西写得好就比较容易出笑料嘛，也不用特别高深的比例。哎所以说就是大家看的爽就行了啊。然后呢我必须得说的是这里面这个金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败北的方式十分的独特好吧，就只要我润得够快我就没有败北是吧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当初那个在那个野外那个老头环碰野外带雪橇大怪打不过的时候，那个骑着我的爱马六他的那个场景，就是拖战然后再回来然后打两下再跑你知道吧，我干过好多次这种事情你知道吧，就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意思啊，也是这个作品不是也是这部动画比较大的一个看点。但是呢这一季的异世界呢除了那个后面应该是我看看是不是第二期啊应该我看一下不是也不是第二期好啊、哦、有对第二期对。除了第二期内部以外这一季的异世界动画整体质量比较一般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接受不了这种相对贫穷的质量的话呢我也就不推荐了，所以两分啊就这样。
嗯好这个鸭子。
哎好啊、我虽然给的是负一分不推荐，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片儿我也看了原作的漫画，我总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节奏就一直拉不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正线主线的这个感觉，就给人看着比较散。又加上他这个动画第一季肯定是这个动画化一刚开始前面这一部分我就觉得就是作为故事整体来说我觉得不太推荐啊，但是我强烈推荐这个的 OP 是串田晃去唱的，就是那个神对神对神里面那个唱究极的圣战那个插入曲的那位歌手我觉得就是他这个 OP 配在这个动画里面就带有一种迷之的复古感，真的。
对对对，有个那种奇妙的味儿是吧，就是
对有股很奇妙的味儿这个我觉得 OP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去，哪怕不看动画，动画我个人是属于不那么推荐的，负一分啊。
好，摄影师。
我给了零分，就这一部就是那种很穷但是柔顺的册子啊，不是，如果那个魔王军是那种很穷但是柔顺的册子，这一部就是那种有一点钱但是很粗糙的册子，知道吗？就是画面比第一部好但是内容不是很行，怎么说太敌化了，然后男主角也太觉得自己太菜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装一次可以装两次可以，老装就觉得没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个打完那个牛头人然后又再打哥布林，然后你还不觉得自己就是你打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怪物，然后就 觉得就是脑子挺掉线的，我是这么觉得。唯一有共同感的就是他锻炼了两年，他起飞了，我锻炼了两年，我感觉我至少比两年前好了不少。
你也起飞了，你也起飞了。
可以，都是猛男之间的共鸣是吧？可以，
对，猛男之间的共鸣。
好 ，OK， 那这个片子我看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打的好？那总分是一分，然后平均分0.25，也是属于那种可看可不看的啊。这个片子啊，看看你们如果想看测试的话，可以看一看。好，那下一个片子啊，这个。卡诺可诺可可西坦坦是吧？这个，叫什么？鹿奶子奶子奶子虎视眈眈哦，这个很难念对啊，啊、哦，我没有看啊，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最近梗非常火啊，在火爆日本全网啊。
对，
蔡老师来讲讲。
嗯，我说两句啊，反正，这个 OP 是挺重磅的啊，现在待会儿我专门说这个啥。这个鹿乃子乃子乃子虎视眈眈啊，这是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的啊，就是鹿乃子乃子和虎视虎子这两个人，等于说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这也是这个片子的两个主角啊。它是改编自这个欧西宏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你听他这位的这个笔名就听出来就挺鬼畜的，反正不过他作画还可以啊，大家可以在 P 站上能够搜到他的那个作品。我觉得他的那个多说一句啊，我觉得他那个作品本身啊，就那些画作啊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个漫画呢，反正非常的不正常，非常的抽象啊。然后呢，而且你看那个片子，你是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动画制作是霸权社啊，这个你真是看不出来。然后这个片子呢，我给的是一分。这个片子的剧情呢，如果说刚才那部是比较下饭的话，那这部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尤其这个一开场你就让你恶心的你一地啊。就是这个虎视虎子呢，是一个曾经是这个应该什么不良少女，就好像混过黑道的这么一位形象。然后他呢，就是说在升入女子高中之后呢，他呢想改变这种形象，让人觉得自己是个淑女的样子。结果呢，第一天就被破了相了。破相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呢发现了这个本片的这个女主角，这个长得鹿角的这个。鹿乃子乃子呢就挂在那个电线杆上，然后以下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吃东西啊，就是他那个鼻子里的那个鼻涕就拉出来就甩在那个女二号的那个脸上了，然后他们俩就相遇了，就这么一个让人糟心的这么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我给的是一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个一分我给的就是那个 OP， 但确切的来说就是那个 OP 的那个前奏鬼畜的那个部分啊，今天咱们这期节目的那个片头曲也会用这首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前奏，如果在你脑内循环一个小时以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很负责的告诉大家，就这个片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片子，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在哪儿呢？它虽然抽象，但是它有主线剧情，这点就比较让人觉得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应该带着脑子看这个片儿，还是不带脑子看这个片儿。其实这个作品本身啊，它如果没有这个主线剧情的话，它就做的跟比如说做的跟那个泡泡子批评脸那种情况呢，我觉得以它这么抽象的这个风格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问题出就出来，它有主线，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因为它里头的很多笑料、很多梗啊。我说应该说泰欧的死故也好呢，还是太偏门也好呢，反正如果你不是对这类作品有这个阅读经历，或者说是这个看的作品比较多呀，你是get不到他的点呢，也就是说他的笑料你是笑不出来的。再加上这个片子里头大量的穿插了这个鹿的这个实景的这实拍的这个镜头，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跟主线强相关的，但这个东西老是来回出现，就给你一种我想看再看什么超级变变变啊，什么看什么日本那种很搞怪的那种综艺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说句实话，作为大陆观众来讲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太多共鸣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片子不搞笑了，那这个片子给你的观感就直线下滑了。这个就是我给他一分的原因。啊，这个片子本身呢，说实在的，比较的挑人。如果你不是在那个说白了，在那个环境生活过的人的话，你看这个片子可能会比较费劲，甚至会生理不适。所以呢，虽然给一分，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啊。你不看那个片子，听听那个歌也行，洗洗脑也可以啊。当短视频看没什么太大问题，这要是一直看的话，可能就费劲了。好吧，就这么多，一分。嗯，
好，那个鸭子。
哎，好，我是给零分， 这片儿就是大家其实都没看这动画，都已经被 B 站上面的这些二创的这个 OP 都已经给洗脑的差不多了，我相信是。这片儿我给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奈良这个地方转拍的一个类似于佐贺或者群马的这种一个就是宣传动画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把奈良的路啊这些元素就是尽可能融入到动画里面，然后搞一个这种病毒营销的片儿的这种味道啊。我个人就觉得就是动画你虽然是霸权社来做的，但是就是洗脑程度上面跟 POPs 皮皮美这种来玩的话还差了那么一点，就只能说病毒营销是到位了，但是动画本身没有到达就是他前期宣传那么火热的程度，零分，就是居中态度啊，只能这么说了。
嗯，好，来下一个摄影师。
我给零分，这是一个抽象片，就抽象 OP、抽象剧情、抽象作画、抽象 3D， 对吧？就是如果你喜欢日常那种抽象作品，你可能会看这个。但是这个作品我感觉比日常还抽象，反正我电波对不上，就零分呗。
好，
我感觉国内对得上这个抽象作品的也不多，电波的人也不多。
嗯，啊，十六。
这个片零分。太电波了，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不能叫电波，就是他想做电波，但电波位又不够，
就是正确来说应该说抽象，对，还是应该叫他抽象，但是他又不是那种 POPs PP 美那种味道的东西，他就主打一个就是抽象，
他不是无厘头，他只是抽象而已，
对，
玩尬，
就真的很抽象，这个东西。我都不好说对不对得上电波这种说法，就看了两集下来就觉得好你妈怪呀，就他的笑点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无厘头的点，说是无厘头的点也好，就我感受不到就是他里面的笑料或者是笑点到底在哪里，他既不 old school， 然后就也。怎么说呢，也不够新潮吧，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一种就是充满了一种抽象的感觉，很难评，我只能说非常难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真的很能对上这种奇怪的这种抽象的电波吧，所以零分下一个。
嗯，好，那总的来说也是总分也是一分，评分0.25，其实是不推荐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OP 就好了，呵呵，感觉啊。那下一步是这个藏与剑的魔剑谈啊，这个是由大森藤野负责故事啊，由清井胜负责作画的同名漫画、啊、然后这个片子由这个 Arctus 和 BN Pictures 共同制作的动画，我是没有看啊，我现在看简介我才发现啊，它的原作是这个在地下城寻求邂逅，哪里错搞错了，这个的大森藤野是吧，那好，那这个由老顾来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打分吧。
好，这个作品的话呢，是一个这个漫改，然后这个本身的话呢，这应该叫什么类型？哈利波特式是吗？哈利波特的话、
哦、
啊，
这样
对，就是以魔法学院作为这个剧情的主轴的。然后呢，这里面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剧情的点呢，就是在于就是主角呢，在一个魔法学院里头呢，他不会用魔法，嗯，所以为什么叫杖与剑的这个魔剑谈呢？就是，这个杖呢是这个女主角的啊，但是呢，这个片子里头稍微观感比较不那么好的点呢，在于这个女主角呢，这个掉线时间比较长。这就为什么我给三分的一个原因吧，我感觉这一块所谓的这个女主存在感不如女二强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因此她离这个怎么说学院生活这块的间隔稍微有点远啊，然后再加上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但是她之所以相对高分在于她的质量，还是我觉得在本季中还是属于做的比较好的啊，毕竟是那个地下城公司做的嘛，所以说质量我觉得还行，嗯， 但是呢，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节奏了，是吧？他这种爽点吧，就类似于主，当然主角可能也没有麻瓜那么极端啊。反正，他一个玩剑的嘛，对吧？这个拿到主角专用兵器，总归是，后面的展开还是比较王道的，所以说还是可以一看啊。那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对吧？波特式动画了啊，不能接受可能就看不下去了。
OK， 过了。来下一个，这个是鸭子是吧？
哎，好啊，我这边我也是给了三分的推荐啊。就前面刚才老顾也说，就是有点类似于波特，或者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哈利波特加一个地错的这种一个就是大致构成来组成的这种一个漫画。而且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作者本身已经在地错有一定人气了，所以就是这个出版这边的话呢，允许他就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这种一个周期来把这个故事来架构。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动画和之前我看的漫画的这个进度来看的话，就是他作者他的野心是比较大的，想把这个故事写的就是很宏大，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这种一个主线故事的这种一个架构的这种一个构思。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所以我给了三分。但是的话，这部在国内好像没什么翻译，我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还挺好的啊，这个也没人正版来买翻译，还是民间也没人，也翻的速度也很慢，我就觉得是有一小点就是这种好东西被大家错过掉的这种一个感觉啊。三分。
好的，好，来摄影师。
我给五分，我觉得分挺高的，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很标准的青梅竹马，然后女的飞天去仙界，男的在地里当牛娃被人踹，对吧？然后什么莫欺少年穷，就基本上就是这套东西。
对对对，
本质上就是四舍五入，就是日本版的斗破苍穹，对吧？基本上，当然了，这是说符合日本人体质的斗破苍穹啊。因为这一类的题材，特别是这一类设定啊，在日本大概五六年前，其实挺大概五六年前到十来到七八年前是挺怎么说挺玩的，就特别多，包括十几年前都有。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就是细英起的那个冰结祭剑的伊甸，基本上男女主是一个套路。啊，就是你如果你看过这部小说的话，就是冰结境界的伊甸，你看过这部小说的话就发现差不多，除了男主是进了一个机关，然后但是这个男主是在学校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大概也是小说的话大概也有12卷到15卷，讲了一个比较宏大的故事啊，反正就是套路差不多。这个好就好在呢，所以这个它作为一个剧情来说，它套路其实还是比较套路化的。但是好就好在这个作画质量跟配音一流，特别是打斗戏，怎么说真的很强。如果大家喜欢看就是战斗类的话，这个打斗戏，非常非常的强，大概可能是一线水平吧，就是今年的一线水平，啊。配音跟音乐也非常的好。然后我没有看过原作啊，我只觉得那个男主角那个室友感觉怪怪的，是不是 gay 啊？
OK， 好，这个那可以来16吧。
这一部那个魔镜山上我给四分，就是很惊喜。这部片子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有点传统的侧纸文，但是你说的玩到也行吧，它有点传统的侧纸文，但是它的制作质量真的在当这个季度里面算得上是比较排前的那一批。那个打那个第一光就是第一话那个最后那个打斗，我给我惊呆了，我靠，这尼玛是一个侧纸文或者是什么这个轻改能做出来的水平吗？点 JPG 哦，我
有点像去年的那个。去年我们吹的那个什么作品啊，就是那个无知转身
啊，无知，对，有点那个意思。
其实就是他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季度的无知转身，就是作品本身质量就是剧情质量还一般般，一般中上，但是他作画弥补了这一点。
对，他的走向也好，他的设计也好，其实是非常老套的一个东西，但是他的那个作画真的其实弥补这一点，很令我惊喜，所以我给四分。 我反正原作确实我也没看过原作，但是值得去期待，好吧？或者是只要他能维持这个质量去做，那这部番绝对值得推荐啊！真的挺帅的，好吧？我就是对吧？这个近战猛男什么魔法什么的都是异端趣嘛，哇！近战猛男我又喜欢，我就喜欢这种拿剑砍的，爽，战斗爽啊！四分，
可以。好的，那这个总的来说平均分有 3.75 分啊，非常推荐的一部片子啊，这一季。好，那我们来到下一部啊，下一部是一个天岁之孝道记啊，这个啊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多少也讲过，是一个游戏改编的，这个很难得啊，而且这个游戏本质是种田，所以他改编啊也是很奇怪啊，但是呢他这次由 PA Works 来担任改编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剧本啊由花田石灰花田大老师啊这个来担任啊那么故事是讲述了这个因为一群人类啊这个误闯神国啊，然后导致呢这个本来的这个佐久明比命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稻田神啊，就是每年用老妈的米上供拿的成绩非常好，然后呢结果呢今年自己从来不动手，结果这次米被来闯进来的人烧掉了，然后正好呢就主神呢就罚他说你和这些人一起去开荒岛吧，然后他终于要拾起自己作为这个叫什么丰壤之神之女的这个责任啊，然后来去好好种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我给了两分，就是实际上 PA Works 我觉得在这次改编里面还是挺用力的，就是整体的这个作画的质量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有这个 PA Works 这种保证啊，就是说平均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就你可以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动画是做的比较用心的，然后呢它这个剧情呢感觉也是有编排在，其实我没有玩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我知道是种田，但是我不是怎么喜欢这个，我不知道原作是不是也是这样，反正它还是比较有编排的，就是一个感觉上把它编排成了一个这种大家互相扶持成长啊，在然后一起种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还是不错的，整体的观感还可以啊，所以我是给了一个两分，我觉得还是可以一看的这个动画，但是我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种田的题材后面也就是这么一个不温不火，可能就是比较老套的一些展开了，只能安排一些感觉没有什么，就是不足以吸引我继续看下去的，所以呢在这个质量高之余呢，我还是只能给出两分了。来，这个蔡老师，
好吧，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了啊！这个天岁之孝道姬，我给的是三分啊，四个字来形容这我对这部动画的印象就是扬长避短。我就是那个玩了这个游戏被那个战斗系统给蒙蔽了的受害者啊。我玩这个游戏之前了解过它，我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种田的那个部分是比较硬核的，但是实际玩了之后我才发现它实在是过于硬核了，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夸张到什么程度，可能有些朋友没有接触过这个游戏，我跟大家说一句话概括，就是它真的是想教给你怎么种田呀，我的天哪，这个东西我不愧是被这个日本农协就推荐的作品啊，这个东西做的真是太复杂了，这个它这个其他就是跟它种田的那个系统相比较，什么战斗啊什么 RPG 那些元素都不算什么，真的太恐怖了，所以说我真没有想到过，这说可能它比较有人气啊，就是这个销量，游戏原作销量还可以，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游戏居然能被改编成动画，但是这个改编动画的总体感觉给我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个游戏里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因为它比较硬核，因为它有些剧本上的安排导致一些让人高血压的情节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尤其是里面那几个角色，因为动画版设计了这些内容啊，所以我多说两句，动画版实际上还对这些角色做了温和性的处理了，尤其是那些 NPC 们，就是那些人类跟班们，他们在游戏里的表现那简直就是让人发指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动画版在这面做的还算不错啊，然后呢他的打戏也还可以，至少从第一话来讲大家就能看出来他还是做的有板有眼的， PA Works 没有在这方面让人失望啊，然后呢那个声优的表现也还行，你像那个咱们的那个主角咱们这位稻穗神啊，这个大空之美啊 豆巴利，大家都知道是吧，他配这个女主就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动画版也沿袭了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动画版还是不错的，而且这部作品基本上算是我为数不多的推荐大家看动画就行了，千万不要去尝试原作的这么一个作品啊，除非你真的想学会了这个怎么种田啊，真的想去出去种地去，但即使也如此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看 CCTV 农业频道，也不要玩这款游戏好吧给三分啊，给三分啊，动画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好，来这个鸭子。
哎好啊，我个人评价是给了两分啊，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游戏的原作了嘛，是之前以前是做同人游戏出家的，然后这个孝道机好像是他们算是第一个正式的就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这种商业游戏，所以就是可能他们自己对于就是游戏的这些理解和把控的确出了不少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蔡老师说的，就是农协为什么推荐，因为为了做这个种地这个系统，作者是真的是下地然后去种了一季这个稻米，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拍摄和笔记，然后这些东西，然后最后才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系统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硬核，是有原因的，的确当然的话游戏本身其实就是里面讲的故事都不难，就是简单说就是种地，然后通过种地然后来强化这个稻这个神的这个神力，然后有更强的力量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去打更深层的这个鬼啊这些妖怪啊这些的东西，然后再反哺自己种地这边的能力，像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为什么我只给到两分呢，就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新版本这个 bug 已经被修了，但是在当时在大家一直讨论里面有个非常鬼畜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厕所冰箱。
哦，我知道，那就是放进厕所里可以不会掉腐蚀。
对对对，不会腐烂。然后的话呢，然后隔两天，然后你又可以拿出来洗洗，然后又是各种食材，然后你又拿了做饭。这个事情是我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我只能给他两分。
不要游戏的体验影响你对动画的评价呀！说动画，
老八秘制小汉堡。
对，
他们里面有堆肥这一部分的，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堆肥的时候，他把这个食材又放进去，
哎、
啊，两分不能再高了。
好，看来你是被游戏毒害太深。哎，摄影师，
我给的分数怎么说？我给三分，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农家乐，就是农家乐，对吧？就是。对我没有给五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他片子就是我没有玩过原作啊，我只听说过原作、啊，这个片子真的做挺好的，就是包括你，他甚至就是他不是那种塞尔达传说里面钓鱼那种图一乐对吧，或者是让你正反馈贼高的那种钓鱼啊那种系统，他这个种地啊，他不是那种正反馈特别高的，他是那种。啊，我手把手教你啊，教你怎么耕地啊，教你怎么平地啊，教你怎么育肥啊，教你怎么育种啊，还要是这个种子还要
什么时候灌浆，什么时候脱放水，
对，什么时候灌浆，什么时候收了以后，哎呀，还要脱粒啊，给你整些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是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我会看得挺开心，但是我家真的在种地。
对，
特别是那个沤肥，你知道吗？那个，哎呀，那个味道，哇，真的是，
啊，堆肥啊，
太刺激了。
那个自来水种地是吧？种
太刺激
了，种的种菜成本巨高，
太刺激了。这样，我跟你讲，我们家现在豆卷子吃不完。
好
吧。反正奇怪就这么个情况啊，就是，对吧？所以我给了三分。其实作为一个小品的那个类型的动画，我。其实挺推荐大家看，但是我家真种地，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算了吧。
好，来接下来十六。
两分吧，就制作质量确实很不错，但是游戏反正我没敢去玩，好吧，我看到那个复杂东西我就望而却步，更何况本来我也不是一个那种特别喜欢玩种地的玩家，我就望而却步。所以这个剧情发展只能说他真要这么一直种下去，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写之后的剧情，可能还是会进入一些游戏原本的主线吧，我觉得。 啊，因为我看的也不多，所以就初印象就给2分吧。嗯，好吧，
嗯，好的，好，那总的来说，这个平均分也是有2.25分啊。其实这个，不是2.4分啊，这个还是比较推荐的啊。这个动画还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对吧？游戏的话，可能大家就要看
自己的喜好啊，渗入，
啊，
渗入，渗入，渗入啊，渗入。
下一步啊，下一步是这个身为 VTuber 的我，因为忘记关台而成为了传说。这个也是改编自西斗气的同名小说啊，这个好像剧情就如他这个所述，是吧？然后啊，这个以前他的那个放出来之后宣传非常的火啊，就是他的 PV 放出来之后宣传非常的火，是吧？这个当时佐仓就出了这么一个小 PV 的，大家就非常的非常的喜欢。那到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也没看啊，蔡老师来说说。
这应该让十，这应该让16来先说。
啊，16先说，
16
来先说说嘛。
这个让我这个你才第一曾经的老管人吃来说，是吧？
管人吃，管人吃，
对，专业，什么叫做专业？
专业弟弟啊，
正如其名啊，他简单的就是说，在他在有一个叫做 Live On 的一个那个经纪人公司啊，那个箱啊，有这么一个箱叫 Live On， 好吧？那么我们的主角呢，星星淡雪是他其中的三栖生。从之后的剧情来看，他当时在第一话的时候都还没进入收益化阶段，就是没有进入油管的收益化阶段，大概就是粉丝数在3000以下吧，我没记错的话，他那个标准是大概是3000以下，还只是个那种比较默，从一个企业这个事来说的话，3000算是一个默，还处于一个默默无闻的阶段。结果呢，他有一天这个他主要主打一个那个先。Sesu 好吧，就是非常古，非常古，已经成为古典的一个属性。Sesu 就以前叫清楚，就清秀嘛，这样的一个卖点。结果呢，他有一天就那个播完就忘记这个关直播啊，就开始他本身呢又是一个比较酗酒的一个啊，这个平时是一个抠脚大妹的那个一个形象，就暴露的一览无余。结果喝完到第二天，醉酒到第二天，我突然发现啊，他上了热推，然后就反而因为这种反差变得很火热。虽然也有肯定也有批评的声音吧，但是他也变得突然火热，那个粉丝数暴涨，然后就瞬间就过了收益化阶段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一个故事。嗯，这个其实从我先说评分啊，我这个片儿啊零分，为什么呢？就是，4202年的大哥，你这个对吧？那个4年前的东西啊，现在这个网，你大家就知道这个网络的进展，尤其是这个管人啊，或者是 VTuber， 虚拟偶像，或者说是那个虚拟直播主这样的一个进展是突飞猛进的，啊，你这个4年前的东西拿到现在来玩，我觉得我只能说非常的不合适。啊，现在谁还搞这套啊？他这套东西确实是当时有过的一些东西，但也不一定是属于忘记关那个关台。当时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这样的情况更多是当时一些主打清这个所谓的清楚那个清秀这样，或者是 Sesu 这样的一些VTuber， 在是播久了以后逐渐暴露本性，反而还变得。更喜欢他这样更直观的，或者说是他更本人的形象，导致人气上涨的情况，在以前确实是有过，还不少。相对比较典型的 Mia 吧，那个卡库拉 Mia 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可能被现在的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这个人了，以前大概应该还是比较知道的。卡库拉 Mia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VTuber， 他以前也是主打比较清纯的。然后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其实这样的VTuber 其实挺多的啊，这个我们主角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我只能说确实有些玩的有些过时了，而且他在里面很明显其他的一些几期生同行的或者说他的同僚都是也有一些明显梗了比较著名的一些日本那边比较著名的一些 VTuber 形象，比如说长了一双长着弯角，也看着看虽然写的是魅魔，但是实际上一看懂的人一看就是在梗那个尼桑吉的龙妈啊，对吧？那个就是很明显，姬无光啊，这个形象马自立嘛， 对吧？马自立是谁的？我以前看过管人的人应该也知道是谁。他们都梗了一些相对当时的一些形象，是一个假如我为什么给零分没有给负分啊？没有给他打负分，主要原因在于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一个现在没有接触过管人，或者说只接触过现在的一些虚拟直播主形象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说是一些动画，或者说是一些动画观动漫爱好者的话，你看这部片子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半个历史片来看啊，半个纪录片来看。它里面有很多确实是涉及到当时管人的一些现状的，包括它的桌面的一些摆设，包括它这个面部的用的一些东西，比如直接用手机做面部啊之类的，没有这个专业设备，包括一些做奥数魔刃的一些VTuber， 他确实也有设计，但是这个东西始终还是有些，在我来说的话，确实有些老套了一些，毕竟是不符合时代的了。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许可以看一下。但是在我这里，我只能说暂且给他一个零分吧。啊，不是不具有吸引我这样啊老 S 的要素存在了，你们都过时了，兄弟，真的是过时了，现在都不玩这一套了，好不好？哎，当然最大一个吸引点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满足了某些人的一些那个幻想和愿望嘛，对吧？啊，你这个佐仓绫给你套个皮，在那演，对吧？这大概是很多人的梦想吧，就是有一个真的希望有一个什么大牌的 CV 也好，什么样的好，再套个皮套，要给你做个直播，我确实也肯定是很多人的这个妄想或者说是梦想啊，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他最大对于某些人来说最大的吸引点了，仅此而已，好吧？就这样吧。
嗯，好，那蔡老师，
嗯。这个 VTuber 望你观台这篇啊，我给的是负二啊。那个十六其实确实比较专业，但是我必须提出一点啊，就是还是太温柔了，我给的是负二。
对，因为我是老 S，
就是
我老 S 过来的嘛，就是还算是就给点面子吧，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比较高情商啊，比较高情商。我就是直球了啊，我就暴论了啊，就是有佐仓这篇也救不回来啊。这个片子有一个最核心的 bug。也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这个中之人，就是这个 VTuber， 大家都知道分中之人跟皮套这么两个东西，他的这个中之人跟皮套人居然长得一模一样。我跟大家说实话，可能您各位没接触过 VTuber，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咱们三次元的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啊，那个皮套基本上都是二次元的，那两个东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它是完全不可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我长得一模一样，那就不叫 VTuber，
那就不叫 VTuber 了啊，
对，
那就叫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女性直播。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其实这里面它这个片子里有很多东西是不符合现，都不是说是欧不欧的死固的问题，它是不符合现在这个 VTuber 的这个现实情况的。如果大家以这个片子为准，说句实话，会对这个 VTuber 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 VTuber 的这个表现形式产生非常大的误解。而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典型。你说人，就说咱就说啊，有就说这个故事里头这个人长的这个模样和他的一个虚拟形象完全一样的例子有没有？有，那是什么？那是网游。网游你可以这么整，为什么说呢？首先，网游是捏人这么一种形象，很多大家玩在玩网游的时候，在捏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形象带入到捏人的那个形象里头去的，这么做是可以的，这是在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的，而且很多捏人他是 3D 的。那种情况，你说你做一个就是说故事里的形象，然后再有一个虚拟形象，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穿搭不同，只是服化道不同，这个可以。但 VTuber 你这么干是绝对会给人造成重大误解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露脸的这个事情，其实露脸的这个事儿呢，刚像刚才石榴说的情况很常见啊，一不小心就出个放送事故，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说你一露脸你就能火，这个事情是绝对不是就是绝对不可能100%发生的。实际上他这露脸对于这个你说是 MCN 也好，你对于这个中介公司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放松事故，是一个大忌。如果说把握不好，或者说这个事儿处理不好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中之人对应那个皮套他就废掉了。大家要明白这点。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非常荒略显荒诞和轻喜剧的故事，但这个东西跟现实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当然了，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或者说就是相对啊比较有名的一些VTuber 呢，确实这个观众也好啊，这个粉丝也好啊，对于他长什么样、什么模样很有兴趣，或者说无所谓，或者说是恨不得有那个猎奇心态就想看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B 站那个真白花音啊，好多人都琢磨他长，我指的是脸的问题，就是他长成什么样，现实里长什么样，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而且他搞过线下演出，就是拿一立牌把自个儿全身挡上，在那唱歌什么的，但是不代表这个东西这么做就对。啊，尤其你在没有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或者说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粉丝圈的这个前提下，你搞这个露脸不是什么好事，我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了。可能有些粉丝会反驳我，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一点在这个作品里头给大家传达的是有方向性的错误的，基于这两点我扣他两分，是负二，好吧。
我顺便补充一点，我也顺便补充一点吧。就这部片子，其实他就像刚刚蔡老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符合现实。这个片子过于美化了，或者说他只把 VTuber 经营这一块中，尤其是很多经典的大家作为观众或者是管人吃也好，那个一般的那个 VTuber 的喜好者也好，所看到的美好的一边所展现出来。他仅仅是，你可以，我甚至可以说，他这部片子是一部关于 VTuber 的童话。好吧，说的过分点就这个样子。它只是一个关于 VTuber 成长以及早，尤其是早期草创期的一个童话故事。好吧，很多阴暗面，至少到现在为止播出这几话里面，我有没完全是没有涉及。当然它以它这个调性，它肯定也不会涉及。我就下这么
评论。对，过于美化了，其实就是
对，是过于美化的，或者说它只挑出了美好的部分来讲。他只挑了美好的、好的部分、美好的部分来说这个东西，他很多的阴暗的东西、很多内部的斗争的问题，以及作为背后的一些很辛苦的问题，他是压根没有提的。实际上，目前来说，好吧，所以他只是一个童话。假如你对这个职业，或者是对这门事业抱有美好的心态，你就只想看看童话，那 OK。但实际上，但劝大家，你也仅把它当做一个童话，它不是现实。OK。
对。如果说以这个 UP 主，就是泛指 UP 主的这个角度来讲，想看现实题材的，下一期我个人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吧，这就是下期的内容。
啊，那行，那这个摄影师，
啊，我给负一分。首先不是我不是弟弟啊，所以我的评价只就是我不是弟弟，我只看过切片，所以我的评价仅限于我这个水平啊。这个怎么说，就是这部片子就是很标准的，对吧？ VTuber 在台前啊，我说剧情啊，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对吧？ VTuber 在台前凹人设就可以了，对吧？弟弟考虑的就很多了，
就很多
皮下呀、啊、开合啊、黑历史啊啊之类的东西，对吧？
转身转身对，还有转身
啊，转身，对吧？对网暴转身，对吧？如果你把这个片当成 VTuber 的片没意思，对吧？当成广告片啊，就是那个喝那个饮料，那个饮料真的可以买得到的，那是真的饮料，啊，当成广告片我打零分，当成暗黑佐仓动画版，那就对位了，你知道吧？对啊，
哎，
对位了，对啊，就是反正毕竟就是石榴也说过了嘛，这种播着忘记自己的设定其实很正常，而且睡觉。然后也火了，也有，对吧 ？B 站某个 UP 主，某个 VTuber 睡觉睡到的千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当年爆火啊，对吧？然后这个 B 站某评论，我觉得挺好的，对吧？他说这个片子剧情还是 old school 了，已经退环境了，啊，现在炒作哪里是这样玩的？什么键盘开挂、破防、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才是主流。怎么说呢？我同意十六说的那个东西，但是我要说两个事情。第一个，这是一部首先有了 VTuber， 再有了 VTuber 造的那些梗，然后作者把那个梗集合起来，变成了文艺作品。过了，然后这个文艺作品过了两年再动画化的一个作品，所以它本质上它也只能够去呈现几年前的情况，它没有办法反映现在。因为他的就是从日本创作这种作品的节奏来说，他就不可能有这么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有一个十六说的这个东西太理想化了，对吧？这个理想化是很正常的，对吧？你想想这个是吧？ 我们刚刚聊的那个什么艾莉同学啊，什么新人冒险者啊，这种东西不都是理想化的，不是白日做梦的东西吗？对吧？这个很正常，对吧？我只能说，都有这种白日做梦的那种狗粮片啊，什么这个那个白日梦的片，这个片那个片，你搞搞这种 VTuber 这个梦里面的片也可以嘛。我只能是所以我就只给了负一分。我扣一分的原因就是跟老蔡说的那样，就是他那个应该有两个脸。对，因为像现在很多就是 VTuber 讲 VTuber 的日漫，其实就有两个脸，就是线上是一个人，线下是一个人，然后两边生活都讲的比较好，现在其实蛮多的，所以我扣一分扣在这里。
好，总的来说负一分啊，也是不是很推荐啊。好，那我们来到下一步是这个亚托利啊，这个改编字啊，是吧？有 Frontwing 和
震慑
联合之作，我操！Frontwing 是不是都挂掉了？我记得 Frontwing 好像已经没有了吧？还有吗？
哦，对，好像挂了，因为被收购了。
待会儿我解释一个事儿
啊。然后发售的这个游戏啊，其实我也没有玩，然后呢，好像卖的挺好的。然后片子我也没看，就是这个蔡老师讲一讲。
嗯，这个。一句话解释就是够感啊！这个原作的名字叫《Utterly My Dear Moments》，是这个大家又爱又恨的 Aniplex 啊，他旗下搞游戏的那个部门 Aniplex.exe 企划发行的。我为什么要说 Aniplex 呢？咱们当年那个16bit那期节目，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公司 Aniplex 这公司其实它吸纳了很多很多这个。Galgame 会社的人才啊，刚才说这个 Frontwing 他倒闭了之后，那些人很多就跑到那个这个 Aniplex.exe 的公司去了啊。这个是联合枕制作的这个视觉小说类 Galgame 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是2020年发售的，宣布动画化是在2022年，然后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一直拖到了今年才这个放映。它的这个故事背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挺简单的啊，就是一个因为不明原因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包括这个主角的老家也是。然后呢，因为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啊，一场事故让这个男主的一条腿呢就失去了啊，男主就成了个残疾人。然后呢，这位男主呢就选择了搬到这个海边去生活。然后呢，作为一个有点像海底探险，类似于这么一个工作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在这个，探险他老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在这个休眠舱里的一位少女。这位少女实际上是个人偶，或者说应该是个人造人吧，有一点赛博朋克和这个后启示录的这么一个性质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我给的是两分啊。首先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 Galgame 改编的这么一个动画。作画呢还可以吧，然后呢，关于这个原作我多说几句，虽然我没玩过，但是我看了看这个大致的剧情。实际上各位我想说一点的就是，这个 Galgame 的剧情呢就属于那种，但凡你要是玩过什么气社呀，玩过那些气息作品啊，你就能大概能猜到这个剧情怎么发展的，属于那种一望而知式的这个作品。很多人把这个片子呢的原作呢，就这个 Galgame 呢说成是入门作啊，这个是很恰如其分的啊。这个剧情即使你不玩，你大概也能猜出这个大致走向，属于这种非常传统的这么一个故事，基本上就是找这个女一号，找这个阿托利他自己的这个身世真相啊，然后那个解谜，大概解出一大堆这个背后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在一开始呢，他基本上把那些伏笔都给大家说出来了，因为那个男主呢是准备要把他卖掉的，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没卖，所以说呢他就跟这个女一号呢在这个交流或者说互动当中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样一种情感，然后揭开一些是非事实的真相，基本上就跟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发展走向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所以说呢，从这个阅读或者说从这个故事理解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女主角和女二，就是她那个青梅竹马那个同学啊，她的这个本身刻画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动画虽然说不太可能把这个 Galgame 所有的剧情都还原，但是呢以它还原的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的啊。虽然这个作品也是花田大老师操刀的，但是大家可以放心，花田老师一般对于这种改编类作品他还是不敢造次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看到底能从 从剧情上能还原多少原作剧情，对吧？
啊，那可不好说。你看上一季的那个什么低音号也是花田大老师、
不是那个真不是他的，那个真不是他的国，这个是京都的国。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咱没提也没说这个事儿，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句，这个其实星光反弹大家都知道，石原里也已经把这个锅给揽下来了，好吧，这事儿没提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觉着我反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动画改编的还算是中规中矩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差池啊，不像那个天之泪笑道机，现在笑道机我说句实话，有一些玩过原作的人都跪求瓜田老师魔改的，你知道吗？这个还好，所以说呢我觉着还行吧，稍微有一些沉闷，但是还没有影响大局的程度，所以说我给的是两分啊。
好
啊，就这些。
好的，
我跟着你，跟着一下，你们不要随便把人说死了哈。Fred Wings 还没死呢，应该没死呢。
哦，还没死吗？
没死的。
哦，我以为都倒闭了。
我
感觉他们那个什么灰色
那个灰色系列
的，
但是 Aniplex 确实挖了不少 Galo Game 会社的人，所以说那个你说 Galo Game 为什么不行了是吧？他难辞其咎。
OK，
我因为我紧急去那个 Front Wings 的官网去这个，
你紧急去看了一下，
紧急去看了一下，还活着人，他们人家今
还行，那还行，
这个就是我们录制的前一天还发了一部新游戏呢。啊，虽然它的名义不是以 Front Wings， 是以那个 Fujilord 的那个另外一个名字发的，但是它还是发，还是有个新游戏在 News 上面挂着的，好吧？不要你们不要随便把人说死了，行不行？真是的，哎。
哦，哎呀，也不剩几个了，这个不容易啊。好，来这个鸭子。
哎，好，我是给了两分，结合蔡老师刚才就是也简单透了个底吧，基本也算是就是这个故事是个啥走向，大家也都知道了。动画画我看了两话，因为我没玩游戏啊。动画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还行，就是，应该还是能抱一定期待的，还是给两分。而且我查了一下 staff， 主题曲居然又是找秋元康，居然是找秋元康写的，我有点意外。而且就是 Aniplex 点 EXE 这个企划里面，我记得有个跟骗子说一起做的那个游戏，我其实有点期望那个能不能动画化一下。可以，
现在的 Girl Game 是改编动画，实在是，好吧？
对，
太少了，
太少了，已经过了那个最火的时期了，很正常。这个我觉得，
你看那个 Summer Pockets 到现在为止还一点影都没有。
对啊，更何况现在的就是你那何时拿出来改的，或者是大家比较更熟知的一些赶路，确实也不多了。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样子。
对，
好，下一个。
下一个摄影师
啊，我给两分，就是他作为一个 Galo Game 改编的小说来说，其实质量还挺好的，然后女主角就是展现的也挺可爱的，然后我没有看过原作，所以我只是说从前几话角度来说，就是他这个作品就是那种很阴郁暗沉的调调，然后基本上跟老蔡说的，就是他撅起屁股，我们就知道他要对吧？怎么样了？啊，所以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我是不会看这种片子，对吧？我是不会看这种剧情的，我只能说浅尝辄止啊，希望他不翻车，但是我应该不会看到最后。
嗯哼 ，OK，
好，那
就给两分，
那个十六。
我给了三分啊，就是这部作品就是。原作我没有玩，但是确实也是你猜得到它结局是个什么样子，很典型的一个 Galo Game。而且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大，也不算是那种大容量级的嘛。为什么说它合适入坑呢？也有这个原因在，它并不是那种大篇幅、大容量级的那种传统老 Galo， 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说中小篇幅的一个 Galo Game。原作来说的话，所以作为本拿它作为动画改编也比较合适，就是相对来说。在整体长度的把控上来说，应该会更加的简单，也不容易产生过多的删减。画风很优质，至少动画这个改变的质量，我觉得作为一个，各位看那么多改都改了，你们自己摸着心里面说说，就是这个质量能在改都改了的整个历史上能不能排得上好的，对吧？能不能算得上好的？我觉得可以算了，我觉得可以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了，算得比较好的了，对吧？嗨，已经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个人还是从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推，还是比较值得去推荐一下的。 From Wings 以前我们也算提过一些吧，比如说 Gruzea 那个开子对吧，那个那他这个系列作品是他应该是他们这个社最出名的系最出名的系列了，应该说是所以他们说最出名的系列。这个社其实大家也可以去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他的原作他作为游戏 Galogame 的厂商来说，他的一些游戏做的还是都挺不错的，包括当时我们也说过也动画化过，但是动画化做的不太行的那个 Island 对吧，
Island
对
什么的那个古力在啊，其实那个灰色系列啊，
不是对，还有古力在啊系列都是做的很不错的
啊。对，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老 S 来说，他不都这个社最早的是跟那个 Ginka 嘛，就那个 Ginka
啊，对，
是 Ginka 对吧，都是不错的作品。实际上总的来说，可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去。阿托利的话，大家如果说把它作为入坑作，到来看待，可以先去看看动画，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去玩一下原作去，还不错。我虽然没玩过，但是我看了很多的相关的情报，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东西该有的都有，评是属于及格分以上。你要他说他做的有多好，也不至于有多好，但是至少是及格分以上，可以目看。我个人目测至少能打个80分左右吧，对吧？那个80分左右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是可以的，好吧？
好，好，这个那这个这一步也是。分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平均分有 2.25 分啊。好，那来到下一步是这个小市民系列啊，也是由蔡老师来介绍一下。
嗯，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不用太多介绍了吧，做这个原作的作者米泽最近啊，大家都知道冰果的那位作者，好吧，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上知道这个作品什么调性了、啊、他这个作者是这个米泽穗信，然后呢他的这个原作呢其实篇幅不长啊，大概一共呢就是分春夏秋冬，按照这个四季分这么四个篇章，讲述的呢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少年，一个小秋长武，一个小左内游记，这么两个辈啊，一男一女的主角，然后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因为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也干了一些比较出头的事情，由此呢形成了一个互，他做原作里形容为所谓的互惠互利的这么一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呢我牵制你，你牵制我，就是这种，就是我用我的优点来牵制你的缺点，别让你出去闹事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以我非常个人浅薄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翻译他是直接就这个名字啊，他是直接搬用的这个日文汉字小市民，但是呢这个词儿呢实际上在中文的语境下它跟日文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咱们理解的这个所谓的中文的小市民的这个概念呢实际上相对来讲贬义的成分比较多一些，而原文它想表达的那个所谓的小市民啊，其实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实际上应该叫小透明比较合适一点，我个人认为啊，这也是男主一直信奉的一个信条。其实他带有很强烈的这个米泽穗信的特征，因为大家知道冰果的男主啊，凤太郎，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叫什么低碳主义者，或者说叫低什么主义者，就属于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的那种状态。这个作品里的男主呢，他也是有这么一种想法在这里的。但是我先说一句啊，这个片子我给的是一分，我个人啊，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米泽穗信写的东西的。为什么呢？当然了，冰果那边填坑不挖坑不填，这个是一个方面啊。实际上他的这个作品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动画如果你没有看过原作，你看这个动画你就能感觉出来，就是他想表达的一点就是说呢，这个男主老是想控制女主，就是你可千万别干这个事儿啊！你要是往这边想，你就会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总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是带入男主的这个思维嘛，你就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你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就是这女主想要干嘛呀？这女主要是黑化了，是不是就该天塌地动了啊？是不是要出去放无双去了？因为女主的性格是一种典型的睚眦必报、百倍奉还的那种性格，但是程度是多少，大家可不知道。所以给，如果你不了解真相的话，你就会给一种，哎呦，我靠，这女主要黑化了，能把人弄死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不是，这个女主实际上干的那个事儿，就是说所谓的她那个报复，所谓的那种睚眦必报，小儿科，真的很小儿科，或者说就是属于那种寻常百姓都会用的那种方法，比如说什么举报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那个就像那个有权力的部门去说这个坏所谓的这个坏人的这一些那个犯罪，或者说他一些违法行为，像这种东西，我跟大家说句实话，以咱们国家的这个语境来讲，这是你公民的基本义务。当然这个扯得有点远，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根本够不上什么睚眦必报啊、百般奉还这种情况。当你看到有不法行为的时候，你去举报，你甚至给他扭送到派出所，都不是什么夸张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一种小事儿都被这个作者写的极其夸张，或者说用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来渲染，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先跟大家说这一点。再有一点就是这个男主的问题是在于哪儿呢？他是属于那种所谓说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爱现。他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技能呢？就是他能够预判别人的预判，或者说他能够预判这个事件的走向，但是他的能力仅限于预判，他只能想到问题，或者说他只能预测到问题，但是他不会解决问题。他解决的问题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夸张的，就是好比说我，比如说你快要掉河里了，那我把你胳膊蹬折了，我也得把你从那个河边蹬上来，这么一种感觉。他从来不顾后果，所以说这两个人的问题实际上出在这儿。而这两种性格，或者说他的这种性格塑造，我是不喜欢的。至于说他那个所谓的那种轻度的推理，或者说校园式的推理，或者说社会派式的推理，大家图一乐就行。啊，百科里头把这个米泽碎片写成推理作家，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啊。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瞧一个乐，所以这个作品呢，整体上我给的是一分。从制作方面讲来讲，这个公司因为不是京都，但是呢，它呢全程是用一种所谓21:9的方式来展现这个画幅的，也就是所谓的电影感。但我说句实话，电影感不是你把这个画面做成宽幅就是电影化的。关于这一点的话 ，B 站的那个 Animate 的那个应该叫 NBHT 吧，那位大佬他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我建议大家去看看，他那里头给这个把什么叫做电影化的语言，什么叫做电影化的画面剖析的比较清楚，我这儿就不多做展开了啊。这个片子我说句实话，他终归在制作上的一点就是你模仿京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首先你再怎么做你的质量也不可能超过冰果了，再有一点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吧，给一分。
好，那下一个是这个鸭子。
哎，好的，我也是，我给的还行，还比蔡老师还高一分啊，我给了两分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抱着一个对冰果这个作品本身这个表现方式的一个惯性来看的这个片儿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跟冰果相比来说的话呢，不像冰果那么改的重，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冰果尤其京都改的这个动画的确人物更美心了不少，然后让大家能够接受了不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京都制作时候的一个优点吧。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冰果是作为京都的动画改编里面来说的话呢，算是应该算是头部的这种类型的一部作品了。而小市民这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无论从人设上面，虽然蔡老师那边说就是有点想学这个京都这以前改冰果的这种经验了，但是这边其实并不是我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这个路子啊。所以主要是基于冰果本身的惯性，而且我也去网上看了一下，就是看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这个原作小说以后的这些读者啊给的这个评价也相对比还是比较高的。不知道小市民系列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到多少，这个倒是我觉得比较在意的一个地方吧。也就是说第一季能不能把整个故事讲完，还是说是要分成两季来做，这个不太清楚。不过我个人还是给了两分的推荐，两分其实还是个人比较期待吧，对于这个系列啊，两分过了。
那总的来说也是平均分有 1.5 分啊，就中规中矩吧，是吧。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个作品的原作不是轻小说，它是小说，连插画都没有的。
其实这个
其实难度挺大的，其实改
其实他这个人写的都是小说，对吧？
对，
也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一般小说或者是一般分类，要不就是推理，要么就是一般。
因为冰果好歹后来出了漫画吧，大家都知道，
就是
别的画师画过，
就算通俗文学吧，你可以这样说的话，算是那种通俗文学。
对，
所以其实改编难度挺大。
好，那来下一步，下一步是擅长逃跑的殿下啊，这个也是蔡老师来讲的。
擅长逃跑的殿下，也有翻译成这个少主溜得快的，很戏谑的一个翻译啊。这个是由这个山崎雄太担任导演，然后 CloverWorks 担任动画制作的作品啊。关于这个作品的这个原作者、啊、松井优征、啊、可能这个名字大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一说暗杀教室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有三部动画化的作品了。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部应该是总体质量最高的，这是我的感觉啊。就是他的这个作品的原作呢，其实是上以这个日本史上神秘的这个南北朝为背景的，讲述的这个惨刀妹门的北条世家呢，是这个就是北条家呢，是如何通过这个求生欲和这个所谓的逃跑能力，就是我们这位主角呢夺回实权复仇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片子我给的是四分，这是本季度我强烈推荐的两部片子之一吧，应该是。啊，为什么给四分呢？就是它的这个动画的制作质量真的是一流，甚至可以说是超一流啊。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自从那个某公司倒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能用数码作画能够做出赛璐珞质感的这样的作品了。但在这部作品当中，我看到了这种质感啊，这个好多好多年我已经没有看到过了，真的是令我非常感动啊！能都做到这种素质，就是让你一点那个所谓数码作画的感觉都没有的，这个不多。在这个现在，在今年这个整体作画素质都已经提高的这个状态下，其实是不太多的。啊，下半期还有一部作品，就是我个人推荐另外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可能还有也有那么一点感觉，但是不像这个做的这么强烈。而且这部作品它本身是打斗戏非常多的，它的打戏它的演出也是非常不含糊的，所以说尤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大尺度的这个飙血的这样的一个镜头，说实在的，以现在的这个相对保守的这个创作环境来讲，能做到这个程度我觉着难得，真的很难得，就是还原度非常之高啊，这个梅园真的是让我有点刮目相看的这么一种感觉了。至于说这个本身啊，这个剧情本身呢，其实来讲并不是正经的历史，它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戏说成分，这个没有办法，原作就这样啊。但是呢，因为它整体非常高的这个素质，实际上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戏说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说白了大家看着爽都可以，而且它本身也做到了，所以说这个片子我是给四分的啊，真的是强烈的推荐大家看这个，尤其是喜欢大合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这个大合剧有兴趣的话，拿这个片子完全可以当做二次元或者说动画的大合剧来看啊，强烈推荐，给四分。
可以，好，来接下来鸭子。
哎，好，我也是给了三分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原作作者第三部动画化作品，所以首先就是三分就是已经落下的一个底子了然后顺便的话呢，就是警惕小男娘啊，这个是就是第一话这头两话出了以后就各种
太恐怖了，第一话、那个、
太恐怖了，对，然后就是很多网友就眼尖的已经发现这个是来自另外一个奇怪的一本好书里面的某个分镜，然后大家就都在表情包里面就已经炸了这个东西啊。我想想该怎么形容呢，就是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但是这片里面包括无论从跑酷啊还有动作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制作方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做这部作品的，可以说是比较值得期待吧。而且鉴于作者前面两部作品其实都是算是就是整体质量和节奏都还是把控的比较好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动画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唯一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票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往太阳穴开一枪然后让子弹从眼睛里面飞出来，这个操作实在是让人看不懂，真的过
了。好，那下一个这个摄影师
我给了五分对吧，我很喜欢瓶子的那句话对吧，内森德雷克这个男主就是内森德雷克，对，懂的都懂对吧，看过的 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个本部作品就大家最喜欢的小男娘题材，不对，是那个这种赛璐珞的画风对吧，然后毫不掩饰的红色喷漆对吧，连贯的动作戏，这个就是对吧，雪阁最讨厌的之狼啊，特别是第一集就是雪阁最讨厌的之狼啊，这个第一集跟第二集，然后这个作画就是属于那种 已经不能说是惊艳了，已经是超神的水平了。就是大，就是因为业界现在就老喜欢用什么3D 偷工减料，用后期来搞一些很酷很炫的东西，然后来说自己这是个一流的作画，没错。但是这部作品的作画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在21世纪20年代，对吧，在2024年，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手绘作画，对吧？是 3D 永远无法呈现的，你 3D 和后期，对吧，那种流光溢彩的后期永远无法呈现的作画的风格。怎么说呢，是我不知道是给业界的一种震惊呢，还是这个作画公司的自我怎么说呢，叫什么，就是浪费自己的，有点像浪费自己的作画的创意。因为
就是炫技，从炫技，
对，你
秀肌肉，
不是，
但是
浪费自己的，浪费自己的创意，它已经不是炫技了，它浪费了，你知道吗？就是，就跟所谓的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明日方舟》也好，什么就是有些手游也好，就是你的美术已经烂，就是已经充裕到随便发挥的水平，因为有很多点子，它只用了一次就丢弃了，然后那个点子其实是一个爆点，但是它每一集里面都用了又有四五六个的那种，分镜的那种爆点，太离谱了，你知道吗？就真的就是本季的，只能说作画应该是好几年内的巅峰了，就是这种创意啊，不是说作画水平，是创意，好几年的巅峰了，它掺杂了各种风格和各种的点子。他是点子怪，你知道吗？这是个点子怪的作画，嗯，结果给了5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品。虽然不是因为小男娘啊，
好，不用解释，好，可以来这个16。
我也给5分，这个是真的，这次这一季动画里面最大的惊喜之一，太，这个作画太强了，甚至他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东西外，他还甚至还有一些长镜头。还有一些长镜头，这是最有让我感到惊讶的。那个长镜头做的，哇靠，牛批啊！我已经词穷了，我只能说牛批，太精彩了。他虽然我不知道原著怎么样啊，应该是有他应该是个原著吧，大概啊，我不知道，但是只看这个动画，我觉得这部动画绝对是这个季度最值得看的动画之一啊！我言尽于此，5分。非常推荐，
好，
非常推荐。
那也是大家都非常推荐这部片子啊，平均分有4.2分，可以说是这个超级推荐啊，是吧？好，那我们来到今天要讲的最后一部片子啊，最后一部片子是异世界自杀小队啊，那也是这个由霸权社制作的动画啊，这个来老顾来讲讲。
这个片子还用讲吗？就是日本人不知道脑子抽了什么风，要去改美国的。DC 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怎么改都不成功的自杀小队，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活了。自杀小队那几部电影，哎呦
有可能是钱给的太多了，你知道吗？
哎呦天，对，预算很充足是吧？
对，
现在确实是这样。
我看了几个作画的卡，还是画的挺好的。
对
人设
听
野明啊，还
对这个片子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哪儿都对，但是哪儿都不对。就如果他不挨自杀小队的边儿，拍这么一部就是把一群坏蛋恶棍纠集在一起做的这么一个动画，我可能给他评价都还高一点。但是呢，我只能说，就是虽然你们当了美国人的狗腿子这么多年，但是你们可能还是。不
是
很
理解，
那么理解美国人的东西，就跟美国人拍日本的忍者就变成了那个样子一样，就哪儿对吧？哪儿都对，但是哪儿都不
对，
对啊、就是瞎嘛。对，但是，对吧？这哪儿都不对，对吧？这茶道呼吸是什么东西，对吧？就跟这个似的，就你把一些让一些美国人日本正经的讲一些日本人的台词，我就完全就不对，就那个，哎呀。当年鲍曼那个对吧，咱们那个制演员那个什么鬼对吧，就还是用在这个上头是最合适的，就是完全让你看的意义不明，好吧，所以我只能给负1分啊。就如果他不是自杀小队， 我对他评价起码得是正一分以上啊、但是自杀小队不好意思，太奇怪了，你知道吧？讲日语的死射，讲日语的小丑女，梅园老哥的小丑哪儿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喜欢看小丑，请期待小丑第二部，好吧？虽然说我对那个小丑女我也很不放心，但我觉得还是能看的，好吧？哎呀，
哎。
真的就别看这个了，喜欢看。
现在美漫只有两种，要么被 Sweet Baby 荼毒了，要么就是被日本人解构了，你选一个吧。
我告诉你，这片肯定被 Sweet Baby 荼毒了。
哎，他
就是要么两，要么二选一，要么就是两个都有，就是
你只能这样选，
是吧？
这个片子真的是太难搞了，所以说就是算了吧。
哎，
这就是人生的。
来，鸭子。
哎，好，我也是给负一分，不推荐。就是这片真的，怎么个形容？就是如果不是自杀小队这个背景版的话呢，我觉得这片反而还要有意思一些。比如说什么 Peacemaker 把面具取下来掉，然后带一个稻草，然后变成金发帅哥这种操作，我觉得就是你不是 DC 都还挺好的，然后你是 DC 的话，这个我觉得就一点都不搭，就特别怪，而且。我觉得就是他那个 ED 实在是太他妈政治正确了，只能说，就是一个黑人大妈身材臃肿，然后给你走毛步，然后在 ED 里面不停的走，就给你精神污染，就是加倍加倍再加倍，负一分不推荐。
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嘛，哪都对，但哪都不对，就这意思，太奇怪了。
好，来十六。
我反而给了一分，为什么呢？因为他制作确实是挺精良的，好吧，而且看这个片子，我想我突然就悟了，对吧？
你悟了，
我悟了，
你悟了是？
我悟了，我他妈就不是一个 DC 厨，那我纠结干嘛呢？对不对？哎，我就把它当做一部当做一部套了这些角色的日本动画看，不就完事儿了吗？嘿，我悟了，我悟了，
可以。
明天你看完死侍，你又不悟了
啊？那管我呢？那又不是 DC 好不好？对吧？那又不是 DC 嘞。管我屁事喽！哎呀，他又不是 DC， 对不对？反正我也不是很懂 DC，
分的非常这个，
对吧？对啊，反正我也不是很
分的非常明确。
对啊，我反正也不是很懂 DC，
唯心主义，
对吧？我也不是，我也不是 DC 漫画厨，我也不在乎啊，这些角色本来是什么样的。虽然我最后还是去查了一下，我也不在乎角色本来在 DC 漫画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设定，对吧？我又不在乎这些啊。虽然就是除了这个丑爷确实有点绷不住以外，好吧，这丑爷确实有点绷不住。啊，那个确实有点绷不住以外，别的，反正他也不是主，反正他也不出场，对吧？他也只有第一号出场而已，啊，不重要，不重要，好吧？反正他制作很，制作确实还是很精良的啊。反正如果你一看那不懂 DC， 像我这样子，那你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好吧？啊，还是可以看看的，给个一分，行。
好，那总的来说负0.33分啊，这个 DC 粉丝推荐不看啊，是吧？啊，作画出。可以看，
对，作画图可以看，确实是这样的，作画图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么多部，那剩下的我们在下期再给大家带来，包括我们的推荐环节。好，
对，
这个这期也是差不多时间了，那我们也不多说啊，是吧？我们如果想要和我们讨论的，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对对对对对。
这个22728331啊，这个
啊，对，22728833131，好吧，这个希望各位这个开拓者大佬来加我好友，让我抱紧各位的大腿，好吧？
哎、
你赶紧去抱紧16的大腿啊！
16，
我已经抱紧16的大腿了，现在每天都有各种80年代大佬加我，我也不知道是谁。挺奇怪的，几乎天天都有，我也挺奇怪的，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借他们角色，你会他们是有那个这个有金币拿，有信用点，
有一点点，
这个
对，有一
点
点
文字腿可以拿，
对，这个东西积少成多，好吧，我像我现在平均每天可以拿2万啊，攒起来
也不缺的，对啊，哎是，
那是真文字腿，
好，那是的，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群，那我们在下期节目之中再和大家再见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各位听众老爷们加入 QQ 讨论群22728833131，恭候大家的光临。 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Podcast、 小宇宙搜索并关注 AR Live。 咱们下期再见。